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一名中国妻子为给丈夫报仇，花了30万，通过警察雇佣俄罗斯籍杀手，冒充意大利大使，杀死丈夫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成为了中国首例雇佣外国杀手复仇的案件。您听听，这就涉及到几个国家了。这个妻子是中国人，她的丈夫是日本籍，杀手是个俄罗斯籍，冒充呢是意大利大使。这些新闻要素加起来应该是足够吸引人们眼球了，但是这只是浮在本案表面上的一些皮毛。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雇凶杀人的中国妻子是一位毕业于名牌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她深深懂得法网难逃啊，但是为了给丈夫报仇，她就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罪责。在处理完丈夫的身后事情之后，本来是她可以在日本逃避法律的惩罚的，但是她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国自首，坦然走上法庭，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之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量刑畸轻为由，对一审法院判决的刑事部分提起了抗诉。而除了本文的主人公之外，其他被告人同时提起了上诉。2006年9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此前的一审判决。那么一个法律专业的高材生为什么要知法犯法？我们对于他这种行为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呢？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
我们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这个主人公，33岁的童秀林，他是江苏杭州人，10年前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法律系，是同学和老师们公认的高材生。因为才华出众，能力强，所以他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北京工作。身材娇小的童秀林有着非常坚强的内心，他在同学和朋友圈中已有主见和办事果断著称，这也包括他冒着很多的阻力，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日本留学生冲浦秀昭。最终，童秀林让朋友们看到了童秀林眼光的准确。冲浦秀昭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他们夫妻的恩爱令人羡慕。当然，这份爱情也使童秀林这个弱女子怒发冲冠，雇凶杀死了丈夫的仇人而成为罪犯。在中国读书的留学生冲浦秀昭在与童秀林结婚不久就开始表现出他的经商天才，在北京繁华的朝阳区燕莎商场一带，他发现了商机。因为随着北京国际化都市进程的加快，燕莎商场附近又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区，如果在这里开一家日本饭馆肯定能火。他决定借父母的钱在燕莎附近开一个饭店，引进日本料理。事实证明冲浦秀昭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如果他独立经营肯定会大获成功，因为10年前北京还是很少有日本料理店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问题却出在了他与合伙人的合作上。冲浦秀昭的合伙人叫唐小斌，他祖籍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但是他出生在北京。因为冲浦秀昭当时是留学生身份，虽然投资了60万，却只能以只投了20万的唐小斌的身份去工商机关注册。1996年11月，冲浦秀昭和唐小斌合计在燕莎商场旁边开了一个叫做三四郎的日本料理店，用的是唐小斌的个体执照。冲浦秀昭和唐小斌各占 45% 的股份，其他 10% 给厨师。两个人虽然私交不错，但是冲浦秀昭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了解毕竟有限，他并不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买卖亲手做，庄稼不托人呢。在燕莎的这家店后来因为拆迁关门了之后，冲浦和唐小斌合作在建国门外开了一家店，出资是每人一半。 合作做生意虽然赚钱，但是由于冲浦秀昭一边忙于上学，一边还有分身做生意，那自然招来唐小斌的不满。唐小斌经常埋怨冲浦秀昭对生意不上心，而冲浦秀昭也开始对唐小斌不满。他认为唐小斌紧紧抓住财权，隐瞒经营收入，所以两个人合作经营了不久就解除了合作关系，但是公司解体后一直没有清算财产。自从两人的合作关系解除后，冲浦秀昭一直不停地去找唐小斌要求清算财产，拿回属于自己那一部分钱，以便还给父亲。但是因为公司的财产一直掌握在唐小斌的手里，他找很多理由推脱。无奈之下，他只好通过请过学法律的妻子帮忙讨债。童秀林虽然整理了很多材料，多次找唐小斌归还丈夫投资的钱，但是这笔糊涂账一直没有算清。不久之后，唐小斌自己拿着钱却在郊区开了一家犬舍，引进了一些名贵犬种，生意做的是越来越红火，而且还开上了加长的奔驰车，俨然是一副大款的派头。而冲浦秀昭当初投资的钱是从父亲那借来的，两人合伙做生意之后，自己的钱却被别人拿去养狗，而且还死不认账，这让冲浦秀昭痛苦至极，心情极为糟糕。不久之后，郁闷中的冲浦秀昭患上了重病。冲浦生病之后，童秀林被日方委托为董事处理日方的事情，但是他却无权干涉饭店的经营。在丈夫病入膏肓到去世前的半年时间里，她几乎天天都在失眠，她精神压力太大了。她觉得丈夫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唐小斌欠她这么多钱不还，丈夫的病是唐小斌气出来的。2002年5月，冲浦秀昭在郁闷中因病去世，临终前他对着妻子说，
唐小斌至今没有还钱，几年过去了，这些钱是父亲资助给我的，我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父亲，这都是唐小斌带给我的。
丈夫带着遗憾去世了，这在童秀林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进而把自己丈夫的死都归咎于唐小斌身上。她觉得丈夫死得太冤了，这一切都是唐小斌造成的。丈夫的去世是童秀林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丈夫去世之后，童秀林给她和丈夫共同的警察朋友王江涛打电话诉苦。童秀林在向王江涛讲出丈夫的临终遗言时，气愤地说，我恨不得找人杀了他。王江涛也知道冲浦秀昭与唐小斌之间的经济纠纷，在唐秀林的丈夫去世之前，他也曾多次帮童秀林找律师想解决这个纠纷，但是因为证据不全，很多律师不愿意接这个官司，加上唐小斌不是不认账就是逃避，虽然童秀林从唐小斌那里拿到一点钱，但事情一直没能解决。眼看童秀林在气头上，王江涛劝慰童秀林说，我们都是学法律的，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深知法律严肃性的童秀玲含泪地点了点头，但是为夫报仇的念头却在童秀玲的心中挥之不去。朋友的劝阻和他对于法律的了解，使深陷在痛苦之中的童秀玲打消了雇凶杀人这个荒唐的念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唐小斌自己的蛮横，让童秀林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屠刀。正当童秀林要打消找人报仇念头的时候，唐小斌却再次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场合激怒了童秀林，并最后招致了灾祸。得知曾经的合作伙伴冲浦秀昭英年早逝，消失了很久的唐小斌还是出现了冲浦秀昭的葬礼上，来最后送别这个曾经的日本朋友。当唐小斌走到童秀林面前时，童秀林本来痛苦的心犹如正在滴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她禁不住对唐小斌提出丈夫的遗言，并提出唐小斌要尽快算清当初的账，以便把钱还给在日本的公公婆婆，了却丈夫的遗愿。随着冲浦秀昭的去世，唐小斌觉得人死债烂，几年前的那笔账 不需要再还了，所以他才会出现在冲浦秀昭的葬礼上。他根本没有想到佟秀林会在葬礼上当众重翻旧账。恼羞成怒的他蛮横地说，我没有欠你的债，你爱找谁找谁去，我的丈夫就是因为你不还钱气死的，今天你还不认账吗？佟秀林早已怒火中烧，恨不得上前撕了这个态度蛮横的男人。你丈夫死不死与我何干呢？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欠你们的钱？说完，唐小斌甩手而去，留下佟秀林泪眼迷蒙，木然地站在那里。就在这一刻，内心充满怨恨的佟秀林决定为丈夫报仇，除掉这个不讲信义的男人。佟秀林曾经想过很多办法为自己的丈夫讨回公道，但是熟悉法律的他明白，依靠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行不通了，因为自己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根本打不赢官司。他曾经多次找律师和从事法律的工作朋友咨询，但是谁也不能给他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深深的怨恨使佟秀林放弃了一切顾忌。安葬丈夫之后，2002年9月，佟秀林再次找到王江涛，因为他知道王江涛不但是丈夫的朋友，更是一个讲义气够哥们的男人，关键时刻能为朋友两肋插刀。当佟秀林一字一句地说出你帮我找人除掉唐小斌的要求时，身为警察的王江涛还是吃了一惊啊。尽管他知道唐小斌做事的确不够地道，也知道唐小斌深深地伤害了佟秀林和冲浦秀昭这对夫妻，但是让一个警察去帮忙雇人行凶，深知法律的他还是有所顾忌的。在劝说了佟秀林很久之后，王江涛吃惊地发现，跟他这样一个懂法的女人已经铁心要复仇了。在情与法面前，仗义的王江涛最终决定为朋友两肋插刀，帮佟秀林这个可怜又坚强的女人一个忙。但是话到嘴边，王江涛还是明确地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个人，这个人跟冲浦秀昭也认识，你们自己谈，就跟我没有关系了。王江涛以为他只是为朋友牵针引线而已，自己并没有实施犯罪，所以牵涉不到自己。何况王江涛给佟秀林引荐的是一个有俄罗斯背景的朋友，让俄罗斯人帮日本人复仇怎么也扯不到自己。王江涛这个单纯的有点天真的想法，最终为自己带来了6年的牢狱之灾。王江涛推荐的这个有着俄罗斯背景的人叫做旅途。身为警察的王江涛负责管理一片俄罗斯人聚集的公寓，这一带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比较多，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来自吉林的年轻人旅途是王江涛的朋友。32岁的旅途曾在中俄边境做生意，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是他脑袋灵活，在中俄边境还学点俄语之后开始做俄语翻译工作。后来他来到北京，因为在北京雅宝路做服装生意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多，慢慢的产生了一些债务纠纷，旅途便开了一家专门替外国人讨债的黑公司。旅途在开讨债公司过程中认识了国内外一些亡命之徒，其中包括后来和他一起杀人的俄罗斯人基多夫跟纳季。王江涛虽然知道旅途的讨债公司没有执照，但仍然经常让旅途配合他的工作，所以在佟秀林找他帮忙雇凶杀人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想到了旅途这个亡命徒。2002年11月，佟秀林再次给王江涛打电话，此时他正与旅途在一起。王江涛让佟秀林来找他，就是这样，佟秀林通过王江涛认识了旅途。佟秀林见到旅途之后，王江涛谨慎地起身说，你们自己谈吧，我走了。说完转身离开他们。在旅途居住的公寓里，佟秀林把自己想找人杀了唐小斌的想法跟旅途说了，而且把冲浦秀昭和唐小斌之间的关系也说了一些。旅途说， 可以找个俄罗斯人帮着办这事儿，并问佟秀林、唐小斌有没有保镖。佟秀林告诉他，唐小斌应该没有保镖。